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好法不辱使命，救众生上法船，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小东。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日。1997年那是我最痛苦的时候，心脏病、冠心病使我痛不欲生。我那修炼法轮功的外甥女来到我家，告诉我她要结婚，让我早一点到她家。我说你看我病得这样能去吗？他胸有成竹地说你一定能去。一得法。外甥女走后的几天里，我总觉得身上有东西在转，前额部位有一种感觉，肉往里挤聚，往里边顶，这是怎么回事？躺着是那样，坐起来还是那样，只觉得奇怪，不知是怎么回事。可是我的身体感觉一天比一天轻松，后来经过学法才知道是师父在管我了，给我调整身体。我到了姐姐同修家，晚上有二三十个人在一起学法，然后练功。姐姐告诉我，我们在修炼法轮功，这功可好了，这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叫人按真善忍做好人，还能去病健身。我给你一本转法轮，你也开始修炼吧。我打开书一眼，就看到了师父慈悲的容颜，好像很熟悉，好像曾经见过。我急切地再往下看，越看越想看，哇，这不就是修炼吗？这就是我要的。我用两天的时间看完一遍，感觉身体一身轻，什么病都没有了。同修们说，你有缘分呐，好好修吧。就这样，我每天晚上和同修们一起学法练功，沉浸在一种无比幸福的氛围中。从此我走上了修炼之路。从姐姐家回来后，我找到了当地的练功点，原来早已有这么多人开始修炼了，我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大家在一起学法练功，看师父的讲法录像，互相交流。每到周六，全区的大法弟子都到广场集体练功，为的是弘扬大法，那场景太壮观了，很多世人都驻足观看，有些人因此也走上了修炼之路。那时我感觉太幸福了，回想小的时候，我那信佛的外公经常给我讲神佛的故事，他也是那么善良，从来不骂人，也不打人，还很爱帮助别人。碰到有人做坏事时，他给他们讲善恶有报的道理。我也很崇拜外公，我也有个想修炼的愿望，没想到今天我实现了这个愿望，师父选择了我，使我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徒。有这么慈悲伟大的师父，这是何等的福分，何等的圣恩。我暗下决心，一定兼修到底，义无反顾。二，上访证实大法。1999年720江氏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用谎言造谣抹黑法轮功，诋毁师父。作为弟子怎么能坐视不管呢？同修们都很着急，最后决定我们要去北京上访，为师父说句公道话，证明法轮大法是好的，是伟大的佛法，师父是最正的，是清白的。后来我们无论怎样被非法关押、被劳教、被判刑， 经过了多少苦难的摧残，都没有动摇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决心。后来师父发表了心自明，给我们指明了一条金光大道，一股暖流通透全身，我们一定顺着师父指明的金光大道助师正法，救度更多众生。三，用善念讲真相，救众生。想起师父的法，我就想起师父当年在国内外传法期间为救众生付出的辛劳。学法之余，有时就听一段同修写的忆师恩，听着听着如身临其境，师父在人中的言行使我倍感涕零，这是为师父的宏大胸怀所感动，为师父的平凡而伟大的事迹所感动。师父的法给了我智慧，我觉得只有学好法，用善念去讲真相，才能打动人心，才能解体人背后的邪恶，法的威力才能展现出来，才能救了人。所以我就多学法，遇事向内找，找出不足去掉它，处处为别人着想，形成一种习惯。比如在集市上讲真相，看到需要帮助的事赶紧帮忙，如有人把买的东西往自行车上放时，需要把自行车扶正，就赶快帮助，随后就讲真相，一般人们都很愉快地接受，高兴地散退。有一次我看到卖白菜的老人阴天比较冷，身上披着个编织袋还有点冷，我过去和他打招呼，这位老人家卖点菜真不容易，来得这么早，你吃饭了吗？他说还没呢，你帮我买吧。我说可以，你给钱我给你买。他说用你的钱买不行吗？我说如果你没钱我可以给你买，你卖菜手里有钱就得用自己的钱买，我不能助长你的自私心理，我是练法轮功的，讲信用，不会骗你的。他说法轮功有那么好吗？你买了我再给你钱，我要吃大蒸包，在某某地方有卖的。我推着自行车去给他买了煎包，他一看不是他要的那种，说我不要这样的，我要某某地方卖的那种。他说好了地址，我又去买，买了豆汁和大蒸包，他很高兴。我说前面我买的煎包算我的吧，你只给我大蒸包和豆汁钱就行。我又给他讲了大法的美好和超常，然后叫他三退保平安。他高兴地说法轮功这么好，我也要修炼，我也要学法轮功。我们这里有三个大集市，我除了赶这三个集市之外，其余的时间就在周围的小菜市场讲和发资料，他们都和我熟悉了，我买菜不讲价，不挑不选。有一个卖豆腐的看到我，老远就招呼说我得福报了。那天我卖完豆腐骑车往家赶，后面来了一辆大卡车，一下撞在我车的后面，车子被撞出两米多远，不知怎的我却站在了路边，一点也没伤着我。站在我另一边的一位老汉听到了，说我也一样，有一次我们五六个人坐在一辆三轮车上，车一下翻到公路沟里去了，别人都受伤了，就我一点事都没有。我天天身上带着真相护身符，我相信是大法师父保护了我。我说你们应该谢谢大法师父，是大法师父救了你，师父法身无数，还有法轮，随时可以保护人的生命安全。他们说我们当时就在心里谢过了，有师父保护真好。四，正念解体邪恶的迫害。2015年的一天，我和 B 同修一同去社区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世人恶意举报，我俩被带到派出所。这时我想起了师父在红营广度众生中的法，得法即是神，然后我就坐在长凳上盘起腿来发正念，彻底清除这黑窝内的一切邪恶生命，黑手烂鬼共产邪灵。一个警察看见后说你不能这样做，我说谁规定的，他很快就离开了。到了下午， 他们叫我俩到屋里去签字，我说你们不用费那些口舌，我不会告诉你任何信息，我只会告诉你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救命的法宝。他们都不说话了。我从屋里出来后，一个女警察出来给我照相，另一年轻的警察也过去看，然后年轻警察凑到我身边说，你们练法轮功的头上都有一个耀眼的光环，可好看了。我说因为我们是佛法修炼。他很快就跑屋里去了。随后我们被送去医院查体，又送到了看守所门卫，在那里还有好几个吸毒的小青年。我就想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我是法轮大法弟子，我的使命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呢，就这么正的一念，看守所得听医院的，给医院打电话，医院坚决不让收，三番五次的说也不行，只好把我拉了回来。回家后我静心学法，向内找为什么遇到磨难，自己哪里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从法中我理解到，当心态符合了法对我们不同层次的要求时，就是说没有一点自我，完全从正法角度出发，外部环境也会出现相应变化。修炼中看的是心性达没达到法的标准，让我们悟道，不能被人的思想框住。哇，是这个假的自我在作怪，同时还有干事心、怕心、分别心、顾虑心，这些人心都在干扰我救度众生。同时我又回忆起一件事，有一次刚走出楼门，一个自私心打过一念来，往我的世界里救度众生。我说师父我错了，我太自私了，但是这一念不是我想出来的，是一个自私心自己蹦出来的，我一定彻底清除它，它不是真我，我不要它。现在想起来，是那个自私心还在作怪，我一定彻底清除这些人心和执着，跟上正法进程。五，向司法所的人讲清真相。司法所的人几次要我写汇报材料，第一次我写了一份是讲真相的材料，一到那我放下就走了。由于工作人员看了以后说，讲真相讲到这里来了。几天后他就叫我拿回来了，但是我知道他已经看了，只要看就起好作用。到了六月份，是各类犯人办学习班的日子，司法所又通知我去参加这个班。我知道后第一念就是修法轮大法的不可辱，我得去面对，去讲真相，救度这些被谎言毒害的众生，他们也太可怜了，对大法犯罪，在无知中造业，将来法证人间时怎么办。我到了司法所，所长知道他无能为力，就说我报告了上级，一会儿就来了。就这样我坐在他办公室前的走廊里发了两个小时的正念，犯人的学习班散会了，犯人都走了。这时司法局长来到一个办公室，布置好了以后让人把我叫进去。我进去一看，司法局长、检察院的都来了，那边还有好几名警察排列整齐的站在一边，还有拿着本子准备记录的，有一个大沙发让我坐那。我坐好后，检察院的开口了，你们那个是两高已经定性了。我立即站起来严肃地对他们说，咱们从法律上讲，宪法和法律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才有立法权和解释权，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没有这个权利，所以两高的那两个司法解释是违法的。再说他也没有提到法轮功啊，你们为什么强加于法轮功这里？再有就是法院那个法官某某，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在没有任何录音录像的情况下，自编自造的给我写了一份材料送到这里来，谁在违法？还有国务院和公安部早在2000年发表了39号文件，声明14种邪教里没有法轮功，这就表明法轮功不违法。江泽民个人的不正当言论不是法律，咱们得依法办案才行。再说 法轮功是一部伟大的佛法，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上亿人修炼。师父教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这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这么好的事情应该得到表彰和弘扬，却要反过来打压，你们不觉得可笑吗？我原来疾病缠身，师父都给我治好了，也没要一分钱，这违的什么法？自古以来迫害佛法，那是弥天大罪。不要听到一些人言论不加以分析就跟着干坏事，周永康、薄熙来、王立军这些人怎么样，咱可不要步他们的后尘啊。司法局长听了这些话，他动心了，最后他说，你快回家吧，你怎么来的？我说坐车。他说要注意安全，你快走吧。一场磨难就这样化解了。我知道这是师父的加持，我思路清晰，话语铿锵有力，过去从来没有过。我会继续精进，多带众生登上回归的法船。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继99年720进京正实法的几件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28日。修炼法轮大法前的我体弱多病，挣扎求生。1996年秋，我开始修炼大法。我没有参加过师父亲自办班，也没见过师父，但当我有幸拜读转法轮时，真是又惊又喜，简直想大声地喊，这是真正的活佛在世啊，这是天书，这是让我们回天的宝书啊，我咋才看到这宝书啊。我如饥似渴地学法练功，按真善忍要求自己，我越来越明白了人生的目的。师父给了我健康的身心，是大法使我有了新的生命。一，师尊保护我善念救警察。1999年夏秋之际，我和几名同修一起去北京正实法，为大法说公道话，被劫持到当地派出所。看到派出所有很多人，包括被劫持的学员和警察。当时我想，以后想再学法就难了，没有安静的环境了，赶紧偷空学法吧。于是我拿出手抄经文，在派出所那乱哄哄的环境中坐下来静静地看。这时一个年纪很轻的小警察悄悄地问我，你看的什么？我说是我师父给我们写的经文。他小声说，能不能让我看看？我感觉他是诚心的想看，就说行，但你千万要保护好，这可是佛法呀，你千万不要给自己造业犯罪。他说我保证。说着他就接过经文，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坐下，悄悄地看。这时我发现另一个警察站在他身后也认真地看，接着又来一个警察围在那看，又来一个，他们都在静静地看那份手抄的师父经文。当那位小警察发现自己身后已经围了一堆警察时，他可能害怕了，站起来急速地走到我跟前说，快收好，我不看了，然后就匆忙地走开了。当时师父就点悟我，这些警察都是被蒙蔽的，无知地参与迫害，多可怜啊。我想到师父要救全宇宙所有众生，当然也包括这些警察，我既然来到这里了，不能白来，给他们讲大法真相，不能让他们无知造业。这时所长来了，正好坐在我的对面桌前，我就对所长说，我们都是修真善忍的好人，想告诉你们几句心里话。他点点头。 我讲了自己和同修们修大法后的身心变化，讲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讲师父不是一般的气功师父，是来渡人的。同修们和我在一起，警察们也都围着站在附近静静的听。有个同修当时插上几句话，谁知那所长突然向同修吼道：你闭嘴。我连忙说：我们都是好心，想让你们明白真相得福报。所长却说：你是好心眼，他不是。我很奇怪，他是一个常人，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他有功能吗？有他心通吗？同修是帮着我说话没有错，可能心急语气稍硬一点，旧势力就钻了空子。红魔操纵警察呵斥同修，把讲真相的局面搞乱，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们按师父的要求做得远远不够啊。二，大法显神威，善心警察将转法轮还给我了。我和同修们被送到了北京某拘留所，到那里知道了同修们都会被一个一个的搜身搜包，包括内衣。当时我珍藏一本转法轮怎么办？藏到哪里？真是又着急又无奈，逐一向同修发问求助，可是大家都在难中，谁也无法回答我。我想不出任何办法保护宝书，干脆堂堂正正地把书拿出来吧。当时我手捧着宝书，郑重地告诉警察，这书是我的命根子，比我生命重要，我们都是修真善忍的好人，不会在这里久待，我出去时一定要把书完整无损地还给我。想不到那警察连声说：好好好，还给你，还给你，还给你。顿时我悬着的心真是放下了一半，因为当时我只能把他们当成能救度的人，寄望于他们来保护大法书。实际是师父在加持世人的善念，是师父在帮我。几天后我从那里出来时，他们真的把转法轮还给了我，包括被搜出的经文也加在书内。那时我心里真是敞亮，无比激动感慨。回来时我坐在汽车上，一路没任何干扰，就是看书看书看书，恨不得把师父讲的天机法理都牢牢记在心中，印在脑海里，一直看到当地派出所。下车时看到家人赶紧把书藏在家人身上，告诉他们一定要保护好我的书。当时我如释重负，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因为大法书安全了。感谢师尊一路护我回家。三，师尊加持我，同修助我，拘留所长送还大法书。到了当地派出所，一名善良的小警察低声告诉我：大姐，对不起你，还得在里面待几天。派出所当时收取每个人2000元的所谓押金，然后把我们送到拘留所。到那里我有些傻了，因为没有大法书，学不到法了。还好有一位老同修躲过搜查，藏了一本转法轮。监视里面十几个同修，虽然多数互不相识，但我们心里是相通的，我们集体一起学法，轮流读转法轮。有一次轮到我时，刚读完正想传给同修，一抬头看见所长带着几个警察气势汹汹地站在我的对面，大声说：是你主动把书给我，还是我自己动手？我看他一眼，又看看周围的同修，他们很紧张，眼睛都直视那所长。当时好像空气都凝固了，矛盾一触即发。我心里迅速翻腾着，怎么办？宝书当然不能被他们抢走，可是我想到听人说过，他们以前抢书时有两个姐妹同修因此而跳楼，也没把书保护好，最后还是抢走了。那样的结果不是师父所要的。我想起师父讲过，修炼的人没有敌人，师尊要我们救人不是毁人，不能与人为敌。我想不能与他们僵持下去，我就平静地说：看你站哪儿了。因为他当时站在炕上了，那是我们夜里睡觉的地方。他听我这样一说，赶紧退后一步站在地上了， 那态度就像顽劣的学生一下变成一个听话的学生。我当时感觉这所长也不是那么坏，他可能是为了维护一下面子，因为这里毕竟是他们管辖之内。我又问他，你要书干什么？他毫无底气地低声说，我想看看。可能同兄们严肃的神情使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我说，你看几天？他连忙说，三天。我想他要看大法书总是好事，不管是真心想看还是借口要书，给他一个面子，让他感觉到我们的善意，说不定还能救了他，也避免了同修在护书中受到伤害。我就自作主张地说，一言为定，三天后还书，我们这一屋子人就这一本书，等你看完我们再看，我们是修大法的，不能没书看，你可要珍惜宝书，珍惜机缘呢。他答应着把书拿走了。没有书我们学不到法了，我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是对还是错，心里只想着他一定要还书，就求师父帮我让他看书明白真相，做个明白的善良人。过后虽然没有同修埋怨我，可大家没书看，我心里也难过。那位老同修看我沉思不语，还安慰我说，你这样做是对的。我想是师父点悟我吧，但心里还是很急。一天两天三天到了，他没主动还书，我就去找那所长。到他办公室门口一看锁着门，就更着急。别人说他一会儿回来，让我回监室等。我回来跟同修商量怎么办，一同修马上提议，不还书咱们绝食，大家齐声赞同。晚饭时小警察催促吃饭，一看大家都坐那儿不动，赶紧汇报去了。很快所长带着几个警察来监视还书来了，还笑着说，你们怎么这么齐心呀。我和同修们的心情也开朗起来了，以后再也没发生抢书的事情，因为他们感受到了大法的威严神圣和大法弟子的善良。那时有的警察还悄悄地主动学功，也有的警察和我们说，我想找个练法轮功的到我家照顾我母亲，我就相信法轮功，你们真是好人呢。后来我们回家时，那个所长带着几个警察和我们一一握手相送，说你们不要再来这里了。四，默念大法的神奇。恶人又把我们转换到另一个看守所，那里很邪恶。有一次我们集体练功，大家正在抱轮，我心里不太安宁，站在离门最近的地方就睁开眼睛，突然从门缝看见一帮人拿着电棍直奔我们监室来了。我回身告诉大家，有一帮人来捣乱来了，然后心里默念，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选自红银威德。过了一会儿心想，怎么没动静呢？那帮人没进门？睁眼一看，原来他们早已从我身边绕过去，正在屋内行凶呢。同修们被打得东倒西歪，在地上还没起来呢，只有我站在门口举着手抱轮，大家都在看我。奇怪，怎么没听到一点声音呢？我立刻明白了是大法的威力，因为我在默念法，师父看护着我，所以他们才没敢碰我。五，师尊加持我讲真相，警察明真相还回押金。从拘留所回家不久，派出所来了两名警察到我家，一个看起来比较和善，另一个看起来不善。当时我只有一念，讲真相救他俩，这是个好机会，就拿出家里仅有的苹果给他们一人一个。我说，既然来了就是客，咱们有缘，所以我要告诉你们，法轮大法好。家里人害怕不让我说，我本来是不善言辞表达，心里着急，越不让我说，我说话越快，一下讲了好多学大法受益的事情，没给他们说话的机会。那位看起来比较和善的警察对我家人说，他是干部吧，怎么这么能说， 家人也不那么怕了，说了我学了大法后身体受益的事情。善景说，既然功法这么好，就在家练，我们不管，只要不进京就行。说着起身就走了。我觉得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也没说透，很遗憾。忽然想起还有2000元压在派出所，就追着说，那2000元钱押金得还给我呀。那善警一边下楼一边说，明天去派出所取。当时我虽然是真要钱，但并没有指望他们能给我，只想找个机会再给他们讲真相。当天夜里我写了一封真相长信，第二天到派出所找到那名警察，他告诉我，钱不在我这儿，你先回去，听我电话再来取钱。我说，行，这有一封信是我写给你的，希望您能认真看看，当个明白人，对于你今后的人生之路，生命的永远都有好处。他接过信举在手里说，我一定看。后来他真的把钱给了我。我在派出所还碰到一个恶警，他阴阳怪气地说，让你去学习班你不配合，要钱这么积极。我没理他，悄悄问善警，你看信了吗？他说，我看了，但我可不敢练，我是吃这碗饭的。我说，看来缘分未到，但你明白就好，善待大法，善待大法弟子，就会有福报。后来听说他结婚了，还提为所长了。旧势力利用邪灵红魔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我们在师父的保护加持下，不断破除旧势力的安排，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助师正法，一直走到今天。师父为我们付出太多太多，没有师护，我们每个弟子都不会有今天，没有师护，就没有人类的今天。师父就是宇宙的造就者，就是创世的主，在世上就是百姓说的老天爷。师父为成就弟子，为救度众生付出了一切，弟子无以回报，唯有精进再精进。叩拜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背法中融于法中，小组同修共同提高》，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29日。我参加了两个背法小组，这里是我们学法小组一起背法以来在修炼上的收获。一，第一个背法小组，从2021年8月份我们开始背转法轮。那时我修炼状态不好，有一个同修找到我说，咱们背法吧。另一位同修也有背法的愿望，这样就组成了一个三人背法小组。我们背法的方式是这样的，规定一周背转法轮5页，先自己在家背，然后每周固定在周三检查。小组检查背法的形式，三位同修各打头一次，另两个同修依次往下背，每人背一段，逐段背完。这样背三遍后，三位同修自己单独从头到尾背完5页。这样背了一段时间，一位同修搬到别的城市居住，背法小组解散了。虽然自己还坚持在家背，但是没有背法小组的检查约束，自己也就放松了，有时间就多背，没时间就是少背，但一直渴望能找到有意愿背法的同修一起背法。师父看我有这个愿望，不久安排我们又重新组成了一个三人背法小组。 小组检查被罚的方式调整为一周被转法轮五夜，检查被罚时每位同修直接单独从头到尾把五夜背完。这种小组被罚方式让自己有压力有动力，就像小学生完成作业一样，去完成一周背五夜法的承诺。这样我就会抽时间挤时间找时间去背，全身心的专注的背，字字入心。不觉中我把自己融于法中，法理一层一层展现出来，有时背着背着突然理解了一句法的内涵，呀，这句法是这个意思啊，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这是之前通读很少体会到的。每次背法都有新的领悟，人的观念心性在背法中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变化，学会遇事向内找，修自己的一丝一念，我尝到了背法的甜头。二，第二个背法小组。尝到背法的甜头后，我就想，如果每天的小组学法也能以背法的方式学法多好啊。因为自己学法通读状态不好，容易犯困，而背法主意识得高度集中，困魔没有可乘之机。我们小组背法是从背红银六开始的，通读完一讲转法轮后就背红银六，一首一首的背，越背越愿意背，从红银六到红银五、红银四，现在背到红银三。无神论思想、共产邪灵因素、进化论思想、现代观念意识，在背诵师父的一首一首诗词的过程中被消除解体。师父的一首首诗词让我们越加明白自己生命的真正来源、下世的誓约，还有那份救度众生的沉甸甸的责任与急迫感。到2024年底， B 同修建议小组把通读转法轮改为背诵，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一拍即合。背法小组从开始两个人到三个人到现在的八九个人，小组最大的同修今年77岁，其次74岁、72岁，有50多岁的，最小的30多岁。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从2点开始，先发半个小时正念，再背转法轮，大家骑着一遍一遍读，由读到边读边背，差不多读10遍左右就基本背过了，最后再一个一个单独背诵，一人背，其他人都认真听，同时也跟着默背，同修个别背错的地方及时提醒纠正。在这里大家都有一个背法的共同心愿才聚到一起来，大家都很珍惜这个宝贵的背法环境，每天都沐浴在大法中，沐浴在师父的谆谆教导中，被师父的法熔炼着提高着。三，一颗颗珍贵的要背法的心。 A 同修77岁，他以前从来没背过法，年龄也大，所以背法很吃力。第一次我俩背红银六第一首为生命而唱，这首诗词共11行，我俩一句一句背，背完一句再背下一句，我背几遍就背过了，可是 A 同修却怎么也背不过，背得也很努力。我一直鼓励他，跟他一起一遍一遍背，一个多小时背了6句，连起来还是不太顺畅。后来开始背转法轮，开始只有我和 A 同修、 B 同修3个人， A 同修没有背过转法轮，而 B 同修已经背了9遍，所以 B 同修背得就快，而 A 同修就非常吃力。 B 同修想多背一些，就不愿意等着他，就说回家再背吧。有2次 B 同修想安排 A 去别的学法小组，这样我俩背得快，但 A 同修背法的心很坚定，哪里也不去，就是要和我们一起背法。背法很长一段时间里 往往是大家都背过了， A 单独背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看着书读的，但 A 同修没有爱面子的心，没有觉得别人都背过了自己背得这么差，觉得丢人或者气馁打退堂鼓，他就是一遍接一遍跟大家一起读背，就是坚持不放弃。 A 同修觉得自己背法有障碍，就提前在家里背，他这颗珍贵的心师父看到了，也在加持他。不知不觉中，突然有一天，大家惊讶地发现 A 能合上书背了，那个背不过法的假我在 A 同修强大的正念下被解体了， A 同修升华了，现在背得越来越好，大家都被他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感染着。 A 说，参加集体背法后，自己遇事也不发脾气了，争斗心也去掉了，晚上睡眠质量好了，也不做梦了，白头发变黑了，骑自行车轻盈自如，快80岁的人了，每天上午出去发资料，贴不干胶救人，走很远的路也不觉得累，那是因为他心中有法。 B 同修今年71岁，最大的优点是重视学法，学法时特别专注，不容易被外界干扰。在小组中， B 同修背法很快，绝大多数情况下单独背法时， B 同修都是自告奋勇第一个打头背。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背呀，我试试。 B 同修背法时有一个缺点，快急，声音高，好像跟别人抢啥似的，还有一种喊口号式的腔调，每次他背法时让人心里感觉很不舒服。同修跟他交流，是因为自身党文化因素在起作用， B 同修也认可，可是多年养成的习惯改起来那可真是难呐。有时我就想，都说了这么多次了， B 同修一点变化都没有，怎么这么固执不改呢？就在一天天背法的过程中，其实就在背法一点点改变着，可是有时那个细微的变化你都感觉不到。慢慢的， B 同修去掉了贪多的心，追求速度的心，突然有一天不经意间发现 B 同修背法平和了，真是让人惊讶不已。外在的改变一定是内心的提升，这是法的力量啊。说说我自己，我刚开始背转法轮的时候，负面思维很多，背法时那些负面思维就在大脑中不断翻腾，静不下来，背法不能入心，单独检查背诵时就背得不是那么流利准确。小组里有两个同修跟我年龄差不多，背法状态很好，自己不自觉跟他们对比，每次自己背不好时心里就不舒服，心里想下一次一定背好，潜台词是我也不比你们差。有一次我问77岁的 A 同修，大姐，你背不过时心里不难受吗？不难受啊。大姐坦然地笑着说，一位同修毫不客气地对我说，是因为你有好面子的心。当时觉得这句话像炸雷一样直击心扉，虽然当时觉得语气冲不中听，但却直戳我的执着心。的确，那是一颗在常人工作中形成的争强好胜的心，好面子的心，求名的心。求名的心和妒忌心是一对孪生兄弟，因为有求名的心，爱占上风的心，妒忌心就会连带而生。比如在背法时，一贯背法好的同修如果背得打磕巴或需要提醒，我心里有时就划过一丝窃喜，松一口气的心理平衡感，我知道那是一颗狡猾的变相的妒忌心。 C 同修每次背法时几乎一个字不错，而且像读法一样流畅，有几次在集体背法时， 74岁的老弟同修，两眼就直勾勾地盯着 C， 那眼神都是满满的羡慕。这时我那个假我就不高兴了，打过来一念，你怎么那么羡慕他呢？我背的也挺好啊，你怎么不羡慕我呀？瞧，这个妒忌心又上来了。从师父讲法中，我明白这个争强好胜、求名好面子的心、妒忌心都不是先天的我，是后天旧势力强加打造的假我。那好吧，那这个不正的假我一冒头，我就认清他不是我，就抓住他发正念，你不是我，我不要你，你去死吧，灭。当别人背得好时，我就在内心默默地说，好，为你高兴，主动去修出正念。在背法的过程中，在一层层解体这些不正的因素时，这个求名好面子争强的假我在一层层消灭解体，越来越淡，背法中冒出的执着心在背法的过程修去它。四，修去利益心。大概从2025年5月份到现在，病业中的 C 同修每天由 B 同修保姆用轮椅推着来我家，上午发正念练功学法，下午参加小组集体学法，周一到周五每天八点多过来，中午带饭，下午五点左右走。这近四个月的时间里，每天早晨我用高压锅熬上中午三个人喝的大米豆粥，烧水，早晨为 C 同修铺垫子搬小桌，因为他脑血栓假象，左手抬不起来，翻书不方便。他俩中午在我家卧室床上打坐，打完坐后 B 同修没有整理东西的习惯，起身就走，我要把床单抻平，用完的抱枕和枕头整理好，恢复原样，不能让不修炼的家人觉得家里怎么这么乱呢？七八月份天气比较热，为了让同修有一个舒适环境，每天上午他们来之前，我打开空调，下午五点左右小组学法完，大家都离开，然后关闭空调。B 同修推着 C 同修过来， B 都要擦洗身子换衣服，有时还把汗湿的衣服洗一洗。C 同修每天来时，家人给带一杯水， B 同修的杯子在我家放着。B 同修爱喝水，喝完水上厕所，一天能上六七次厕所。我也知道天气热， B 同修帮着同修练功，确实也比较辛苦，我也能体谅。但是当听到两位同修烧水、喝水、上厕所、冲厕所的时候，心里总是不舒服。卫生纸、面巾纸也用得很快，丈夫总说，怎么这一段时间用电用水这么多，电费没几天交一百，都交了好几百了，水费比之前也多了不少。有时他也说卫生纸用得快。我解释说，今年天气热，开空调多，洗澡也多。其实我自己知道有利益心、吃亏的心，每天发正念也在去利益心，还是没有彻底的转变。有一天晚上我被转法轮时，我终于知道师父让我修什么了，在切身利益面前动不动心。不动心是师父对修炼人高标准的要求，是修炼人应该也得必须达到的境界，所以当那颗不舒服的心起来时，就被师父的这段法，然后告诉自己不动心。认清这个执着后，我每天早晨烧好水后，先给 B 同修倒一杯水，再倒自己的。刚开始不是太情愿，但我知道我要做个先他后我的修炼人，让自己的念头一出来就是为他的，让为他的思维形成一种习惯，为他的心形成一种自然。每天坚持这样做，从不情愿变成自然而然，背法让我学会了在法上修自己。 就在写稿的当天，有同修给我指出我不能平和善意地对待某同修。我知道因为我对同修有看法，认为同修比较自我自私，执着同修的执着，为同修急。我也一直在修，却没有从根子上彻底转变过来。同修还告诉我有爱表扬别人的心，这样会让同修起执着心。自己的所谓的表扬没有站在同修修炼的角度考虑，人为的给同修制造磨难。感谢同修们的金玉良言，给我指出我认识不到的问题，在今后的修炼中多为别人考虑，站在无私为他的基点，修出真正为他的心。每一位同修的存在都跟自己的修炼提高有关系，都有自己要修的东西，都有师父要成就自己的安排。感谢小组的所有同修，让我们一起背法再精进，做好三件事报师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无奈感中突围，中国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3号。最近我经常有一种感觉，大概就是一种看不到尽头的无奈感，还有伴随着这种无奈感而生的空虚和无聊感。一天天重复的生活，不管大法中的事还是常人生活的事情，该干的都干了，但是有时候自己会想，这条路的尽头在哪里，什么时候法证人间。每每想到这里，心里都会泛上一种淡淡的伤感。开始我没把这当回事，不就是一些隐隐的感觉吗，总觉得没问题，只是心情的原因罢了。后来这种感觉出现得越来越频繁，自己也觉得是时候应该好好找找自己了，是不是自己做得不好，哪里有漏了。但是翻来覆去的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因为没有具体的某一件事某一种感情引发了这种感觉。这种感觉渐渐的像一场终年不散的潮湿海雾，笼罩在我的空间场中。有一天学法，看到师尊在各地讲法十三，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提到，也有一些个很小的事情，修炼中不当回事，结果出了大问题。师尊的点悟让我立刻意识到，感觉本身不就是物质存在吗？我坚决不要去感觉感觉，什么无聊，什么无奈，什么伤感都跟我没关系。心里马上就感觉轻松了，空间场也马上干爽清亮起来。我们往往忽略了感觉本身也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包括记忆在内，都是实实在在的物质存在和观念。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在我们思想界历来就存在着物质是第一性的还是精神是第一性的问题，老在议论争论这个问题。其实我告诉大家，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常人的观念总觉得感觉不是物质，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一定要认清他们，排斥和否定他们才行啊。我也认识到法中告诉我们，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其实我们生命微观下的新陈代谢就是在不断提高心性摒弃不良观念的过程中完成的。表面上看日子日复一日波澜不惊，但在我们自己对应的宇宙空间场中却已经在进行着宏大而稳步的更新。比如有时候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 以前我只是单纯的觉得这是好事，是师父在帮我净化身体，排出不好的物质。至于这过程到底是怎么进行的，更深层的理却很少去深究，最多只是向内找找，看看是不是最近心性有漏被钻了空子。只要表面状态过去了，也就不多想了。现在想来，这不正是自己的身体、空间场以及对应的小宇宙在经历更新的过程吗？那些不好的物质和观念，在成住幻灭的规律中面临被清除时，他们必然会挣扎反抗，反映到我们这个物质空间，就成了身体上的不适感，或是情绪上那种没来由的无力感和海悟。明白这层理后，我心里彻底豁然开朗了。这真的是大好事。我们的宇宙正踏在走向更高境界的更新之路上，在这个过程中承受一点痛苦又算得了什么呢？不去掉那些坏的物质，怎么能装进好的呢？哪有只得不失的道理？明白了这些，在面对那些假象时，我的心更稳了，修炼的路也走得更加踏实和从容。自己的一点感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